2026年6月14日，正道，周茂棱牧师，题目，全在乎他的拣选与怜悯，罗马书9章。
我在中国大陆时候听过这样一个故事，有个弟兄呢，生了5个闺女，特别想要一个儿子，一连生了5个。后来很无奈，年龄有点大了，然后感觉走投无路了，有人就提议你应该去求佛去，哎，他呢跑到庙里去拜佛祖，跟佛祖说。佛祖呀，我已经有5个闺女了，我特别想要一个儿子。如果你能够给我一个儿子，我保证花重金将你的塑像全部镀金。啊，这样的故事其实很多，有的是处长提一个副厅，是吧？想升官，有的是吧？家里有病人医治不好，求神求佛祖来医治，然后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都是许下重诺，说如果你成就了，我就捐多少钱，我就要捐多少香火钱，我就要给你镀金身。这样的故事我记得在中国大陆几乎经常的天天的上演。那我就想问弟兄姐妹们，你们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买卖？有没有跟我们所信的神做过这样的交易？是吧？如果是的话，这是合神心意的不？我们要想想。黑的弟兄，请你来帮我们读一下今天引用的经文好吗？
罗马书9章3节，唯我弟兄，我骨肉之亲，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罗马书9章16节，据此看来，我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发怜悯的神。罗马书9章18节，如此看来，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。罗马书9章32节到33节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，只凭着行为求，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我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，跌人的磐石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
阿门。好，谢谢你的主。罗马书9章一上来是怎么说的呢？他说第二节说，我是大有忧愁，心里时常的伤痛，为我弟兄，我骨肉之亲，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这话什么意思呢？其实主耶稣讲的是，这个透过保罗讲的是关于当时以色列人的那个现状，就是主耶稣来了，他就是以色列人千呼万唤的等了上千年的弥赛亚。可是呢，大部分以色列人并不认识他，拒绝他。那个保罗呢，他是便雅悯支派的12支派之一，是以色列人。那所有的本族的同胞，大部分人都不信。保罗就心里非常的火热， 而且因为他们不信，保罗就觉得怎么着呢，说大有忧愁，是心里时常的伤痛，就说保罗非常爱自己的这些一个本族的弟兄姐妹，为他们不信大大的忧愁，心里都痛。而且呢，保罗说了一句话很正很正的，说为我弟兄骨肉之亲，就是这些被咒诅与基督分离，我得愿意。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他们肯信，你让我干什么我都干，把命舍了都可以，我跟基督分离了我都可以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保罗是多么的爱自己的弟兄姐妹，是吧？我读到这儿，我心里好感动啊。弟兄姐妹们，我想问大家，如果你自己家里的弟兄姐妹，自己的爹妈，自己的姑姑舅舅，你的亲人不信的，你有没有效法一下我们的保罗？我进行挑战一下大家，你有没有跟保罗说，我大有忧愁，我时常的伤痛，为了他们我死都愿意。你不用死，你有没有为他天天祷告？弟兄姐妹们，我要挑战大家，我们讲道不能一天到晚的说让大家爱听的事情，是吧？我们不能自己得了好处沾沾自喜，而我们的亲人好多都不信，我们视而不见，是吧？所以真正爱主的人，他就爱这些失丧的灵魂，并且为这失丧灵魂一定是大大忧愁，一定是心痛的。因为神的心意是什么呢？让万人得救，不让一人沉沦，这是他的心意。这里头也说了，所以以色列人呢，他们是那是儿子的名分，荣耀主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。就说在旧约时代，神从万人当中单单挑了雅各的十二个支派做他的民，你还记得吗？他说你要做我的民，我要做你的神，是被拣选的。并且呢，神还给他们颁布了律法，让他们活出圣洁来，给他们先知，给他们祭司，设立了一系列的律法、洁净礼，这些东西外邦人都没有，都给他们了。但是呢，结果呢，他们得救了吗？没有。我告诉大家，靠这些能得救吗？不能。如果靠这些得救，还需要耶稣吗？所以在旧约里头给的这些律法、圣约、圣殿、先知，神的话语，这一切一切都不能使以色列人本身得救，而是通过这些个神给他们的这些个旧约里头的这一系列的指引律法，引导他们要归向基督。所以其实他们应用这些也不能得救，必须要认识主耶稣才能得救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在这儿给大家的挑战就是，保罗为他的本族的人大大忧愁，心里痛，是吧？那我们要不要也为我们的亲人们大大忧愁？要不要常常的心痛伤痛，是吧？为此我们要不要采取措施给我们的亲人传福音，好不好？我们觉得保罗这个地方给我们做了榜样。一，我们既然为亲人伤痛，我们就为他们祷告，求神在我们亲人心中动工，打开他们心中的眼睛，认识这唯一的真神。这第一。第二呢，我们要活出见证来。因为跟亲人做传福音最难的是什么呢？亲人说，哎呀，他还信神呢，连我都不如。你爱心没看见他有爱心，我得拿显微镜找也找不到。我告诉大家，这是常有的事情，啊，我们有一个女传道人 信主将近30年，老公不信，我跟他老公聊天，传福音，爬山。然后他老公做什么？大家可能不知道。她老公跟我说：“周博士，你知道为什么不信吗？”我说：“不知道。”他说：“我媳妇很风光啊，天天跑到教堂里去传福音、讲道，头头是道。但是我的衣服，她不负责洗，家里饭也不做，家里经常得家里不管，天天往教堂里跑。”他说：“这种神。”为什么要信他呢？弟兄姐妹，我听完以后，我这后背都发凉了，是不是？你这个女传道人做成这个样子，人家的老公不信，就是你被你做媳妇的绊倒了，你没有活出见证来，好不好？所以保罗自己把见证活出来了，也为不信的亲人们日夜的讲布道。给他们传福音，是吧？我想的这也是我们要学习。那么，为了便于让以色列人和外邦人明白这个真理的奥妙，他前头说了，虽然以色列人有圣约，有神的律法，有祭坛，有圣殿，有先知，有祭司，可是以色列人仍然不认识，是吧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头有一个窍门。什么窍门呢？他是这么说的，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，因为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，也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，唯独从以撒生的才称为他的后裔。这就是说，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，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。这话什么意思呢？说你以色列人啊，你不要说肉体的雅各的老祖宗的十二支派，他生的所有的儿女都是以色列人，都是神的儿女，不是这样的。就说肉体从哪个肉体里出来的不重要，不是决定性因素。为什么呢？他举了两个例子，后头举了两个例子。第一个，他说是以撒。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被呼召出来的时候已经75岁了，带着他的媳妇撒拉65岁，比他小10岁，是吧？那一直没孩子，然后神应许他说，你将来你的儿女像天上的星星，海边的沙子那么多。这个可是左一年右年过去了， nothing happened， 什么都没发生，一直都没孩子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，大拉就着急了，哎呀，可能是我的问题，我岁数大了也不生了，我不能让我的老公断了后，怎么办呢？就把他的使女从埃及带来叫夏甲，说你跟我老公同房，生了孩子算我的。哎，当时这是常有的一个风俗。哎，结果呢，同房就生了。大家还记得是谁吗？叫伊什玛利。当伊什玛利12岁的时候，也就是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，神派天使告诉他，明年这时候你会生一个儿子。大拉还不信，在丈夫里偷着笑，是吧？啊，那意思我都绝经了，怎么可能呢？结果第二年，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，他的媳妇萨拉90岁的时候，果然就生了以撒。那后来神就明确的告诉你要把伊什玛利赶走，为什么？他不能继承你的产业，因为呢是从肉体生的，是吧？而以撒呢是神应许生的， 是吧？都100岁了，那媳妇都90了，绝经了。但神说让他有就有，他就能够怀孕。也就是说，是应许神应许的后代才算是神的后代。啊，保罗又怕我们不明白，又举了第二个例子，是吧？当时以撒就是生子的儿子，100岁生个儿子，起名叫以撒。以撒呢，4岁结婚，20年一直不生产不怀孕，娶的是瑞贝卡啊。到他60时候怀孕了，结果不生子，一生是双胞胎。可是双胞胎在肚子里的时候，神就命定了，说将来这个小的要比大的大，啊，那个大的要服侍小的，这就有问题了。而且明确说，神喜欢这小的，恶那大的，不喜欢那大的，这里头就有很大问题。你要是这俩孩子还没出生，那要说这俩人孩子既没做恶也没做善，对不对？是一张白纸，还没生嘛，在妈妈肚子里。可是这时候神就已经确定了要拣选谁，不拣选谁。也就是说，神已经确定应许要给谁呀？给老二，给小的，没给大的，是吧？那并不是因为老二的行为好，因为还没出生嘛，不存在好不好的问题。老二的行为好或行为不好没有，只是神他要确定要给谁就给谁，所以他后头有句话嘛，他是说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乃在乎招人的主。说你被招的人做得好做得不好没关系，不管用，神不 care， 神 care 的是我看中了谁，我要拣选谁就拣选谁。那我想问大家，今天在座的，我知道今天在座的我都认识，每一个人都已经信神了。你们信神是因为你们行为好吗？做得好吗？还是说得好？还是纯粹是因为神爱我们，白白的拣选？那再进一步说，你要确信你是不是神所应许的那其中一个人呢？为什么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，他的子女就是神的子女？因为他是信心之父，是吧？因为他的儿子以撒是因为神应许生产的，那是一个也是一个预表。那从此以后，凡是信了神，按照他的信了他的应许，信了他的啊这个独生子主耶稣之后的所有人，都属于亚伯拉罕的后代，都属于神的儿子。啊，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们要自问，你们是不是他应许当中的一份子？如果是，我们就信对了。如果我们说，哎呀，这不是，我去教会去的也不多，我也没做什么善事，我也不怎么参加教会的服事，我恐怕不是。如果是，你心里有这样的声音，我告诉大家，这不是来自于神，好不好？你要坚信。当神感动你做了觉知祷告，你受洗了，你就是神的儿女。如果我做的不够好没关系，我们从今天开始，我们随时都可以做改变。那么这里头就有一个问题了，可能有些人就说，哎呀，这公平吗？凭什么在肚子里的时候人家这个老大什么坏事都没还没干呢，就凭什么就神就拣选了老二，喜欢老二而恶老大呢？这公平吗？是以斯玛利也是这个以撒的儿子，以撒也是他的儿子，为什么就只拣选以撒做他的儿子，而以斯玛利他明明也是他的儿子，不算他的儿子？这公平吗？是吧？圣经一上来就说嘛， 他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？就问，断乎没有。因他对摩西说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据此看来，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那发怜悯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定义的是说，比方说我下定决心我要做好事，我要服侍，我要奉献，这是定义的，是吧？我追求的也不在乎呢那奔跑，奔跑就是要追求什么？我追求啊，我努力的去成为一个好人，管用吗？如果你不认识耶稣，一点用都没有。所以后头的话，只在乎呢发怜悯的。什么意思呢？说的是谁发怜悯呢？我告诉大家，我们在座的，我们内心，我肉体是没有怜悯的。如果我们身上有什么爱，有什么怜悯，哈利路亚，那是神赐给我们的，是吧？神是恩典，是怜悯，他发怜悯，喜欢谁，拣选谁，谁就成为他的儿女，是吧？可能你那个传福音是张三给你传的，李四给你传的，但是记住了，功劳不在他那。我们如果神不动工，如果圣灵不高嘛，没有一个人能认识神，因为他是个灵，我们看不见啊。只有神拣选了我们，这就是在乎发怜悯的，是吧？他拣选就是他怜悯，他怜悯我们，拣选我们，我们就成为他的儿女啊。这个这为什么我们在这儿说，为什么说我们只信这唯一的神是耶和华神？这佛教讲究因果报应，你要多做善事，是吧？其他宗教也大同小异嘛，都要是你行善，做好人，多奉献，多施舍，是吧？但是这里都说得很清楚，你那些不认识神，那都是定义的，奔跑的。你无论如何的定义去做什么说什么，无论你跑得多快，你不认识他 ，no way， 根本就不可能成为神的儿女。你只有认识主耶稣才可以，是吧？所以这里头，他也举了一个例子，举了什么例子呢？说我们人跟神的关系，就相当于窑匠和土的关系。大家有见过做手工的吗？弄些土和上泥，是吧？那窑匠就是把它传来传去，最后做各种各样的器皿啊。你可以做我们喝的，我们中国人喝茶的壶，是吧？杯，那都是相当于窑匠手中的活。那窑匠既可以用这土粘土做贵重的器皿，他也可以做呢，把它做成一个卑贱的器皿，不值钱的器皿，甚至他不喜欢，他可以光这一家伙拿碎了。为什么？我说了算，对不对？我是窑匠，你不过是泥土。我告诉他，这个比喻很恰当的。我们人怎么来的？不就是泥土做成的吗？啊，我们就相当于神手中的泥土，他要把我们造成什么就造成什么。所以我们无权去责备窑匠说，你为什么把我做成个茶杯，不把我做成一个茶壶呢？是吧？我们没有这个权柄心，也没有这个渠道去责备这道工品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地方说得很清楚。那么以赛亚书里头，怕我们想不明白钻牛角尖，我们经常说的是神的道路高过我们道路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。这句话其实对我很大的安慰。有时候信主之后，经常有些事儿想不明白，想着脑袋疼。当我们想到以赛亚书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就释然了。啊，我不过是他手中的泥土，我算什么呀？我怎么可以质问我的道路主？所以弟兄姐妹们， 在我们信仰的路途当中，如果遇上一些事情想不明白，怎么办呢？停下来，就别想了，好不好？你就这么想。我虽然想不明白，我仍然愿意相信他。我可能错，他永远不错。我说的是神，好吗？指的上帝，说的是神，是吧？他永远不错。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再被纠结，不再被一些事情所困惑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地方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好多的苦恼都来自于我们对神主权的认识的不足。大家想过这问题吗？我们忧郁，我们焦虑，往往都是因为我们想实现一个事而不能实现，所以你就焦虑，或担心它实现不了，所以你的焦虑。但是当你认识到神的主权的时候，你说神啊，我不过是你手中的器皿，这个事情成不成我不知道，我仰望给你，我就做我能做的事情，结果在你的手中，是吧？ Whatever， 是吧？反正在你手中，我也知道你是爱我的。那在这种情况下呢，将来这个结果出来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太难过，不会太纠结。为什么？因为是他是神，我不是神，这个结果在他的手中，不在我的手中。我为什么要忧虑呢？我为什么要着急呢？是吧？你尊重他的主权的时候，你一下子人就放松了，你不再纠结了，是吧？然后这结果出来的时候，你也不要对这个结果愤愤不平，因为你还要记住另外一个前提，另外一个前提是什么前提呢？你知道神是永远爱你的，你也知道神没有留下一样的好处不给你们。当你这么想的时候，那个这个结果虽然是你不满意的，哎呀，我已经祷告了，这个结果就发生了，神就让它发生了。OK， 那我就接纳这个结果。当你接纳这个你并不喜悦的，甚至讨厌的结果的时候，你还忧虑吗？你还生气吗？你还终究吗？没有了，弟兄姐妹们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蛮重要的。那么接着呢，尽管这个道理讲得很清楚，可是以色列人仍然硬着镜像，绝大多数人仍然拒绝认识神，拒绝认识主耶稣基督。所以他引用了经文说，以赛亚指着以色列喊着说，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，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，是吧？在25节说，在何西阿书上说，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，我要称为我的子民；本来不是蒙爱的，我要称为蒙爱的，是吧？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神已经预见到了以色列人他会偏行己路，到那看见的时候怎么办呢？神可能更多的要兴起这些外邦人，旧约里头的外邦人就是我们这些人，因为我们在座没有一个是以色列人，但按旧约说我们是外邦人，他要在让过去被视为外邦的人要拣选成为他的儿女，是吧？是不是子民的？因为我们的旧约不是他的子民，现在要称为他的子民，是吧？不被蒙爱的现在要蒙爱，为什么？他是摇教嘛，我们是器皿，他想拣选谁拣选谁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他就拣选了我们这些外邦的人，旧约里头的。但是以色列人他没全背弃，他说得救是些愚民，愚民大家不好懂，愚种大家知道。我们家种菜，每年想方设法的种香菜，要留一颗香菜打籽儿，是吧？这叫愚种。明年春天我可以继续打籽儿，这叫愚种。那也就是说，以色列人数很众多，只有一少数人，那是算为愚种，可以得救，是吧？那么这个地方， 以色列的今天大家不要纠结，你到现在以色列绝大多数人也不认识神，因为他们信的是犹太教。犹太教跟我们有什么区别大家知道吗？犹太教就是只信了他的一半，旧约那叫犹太教，整个新约他们是不认的，他们不认为主耶稣是神，他们说大不了他是个先知啊，所以因为不认他做神能得救吗？是肯定不能得救的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就是神的一个计划，在旧约的时候拣选了以色列人，在新约的时候呢，他开始大量的拣选外邦人，以色列人只拣选少部分。我这么想想好像也公平，在旧约时候我觉得挺不公平的，为什么那么多人你就拣选了以色列人，是吧？但是呢，这是神的宏伟的救赎计划的一部分，我们不要放在一个点上来看，我们放在永恒的这个角度来看，神是公平的，是吧？他只不过开出只是拣选了以色列人作为一个种子，是吧？作为一个种子，作为一个什么种子？这个语种不单是以色列人的语种，也是人类的语种。那因为到耶稣是以色列人，是吧？最早的使徒们都是以色列人，对不对？他们都有语种，到处传福音，不但传给以色列人，也传给我们外邦人，我们才能得救，是吧？这就是他宏伟的救赎计划的一部分。所以神的救赎计划跟我们不一样，是吧？没想到在旧约里得宠爱的以色列人在新约里都反而落后了。所以我们圣经有句话大家记得吗？在先要在后，在后要在先。本来以色列人是在先的，他现在在后了。我们这外邦人本来是在后的，现在反而在先了。啊，我们蒙神的怜悯，我们都信了，成为新约时代的以色列人。啊，那么接下来呢？这个保罗不愧是个大家，神给他非常多的启示。他的目的不是要羞辱以色列人，他的目的说到这儿是要让以色列人他本族的人要警醒，为什么神在如今的时代反而拣选了更多的外邦人做他的子民？为什么？他把原因给分析出来。他说：“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，就是因信而得的义；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，反而得不着律法的义。”什么意思呢？本来他们在先，神拣选他们，给他们圣约，是吧？给他们律法、诫令，给他们先知，给他们圣殿，给他们祭司。哎，本来他们是在先的，可是呢，你要记住了，有时候历史会成为包袱，他们太看重了这些东西了，而忽视了神所派来的弥赛亚。他们的律法只能让他们知罪，但是律法本身没有办法让他们称义，是吧？为什么？因为律法要称义可以啊，你要遵守所有的律法，一条都不能犯，但是没有人做得到，所以靠律法称义是死路一条。但是呢，以色列人因为从祖先开始就知道这个律法，要看重这个律法，恰恰他关注点一直放在律法上，要有好行为，是吧？我要做十一奉献，是吧？我要守安息日，把那些个律法遵守的挺好，他觉得那些就打起那那就够了，恰恰就这个事把他们害死了。他要知道要耶稣来了，有一个新约，比旧约更好的新约，是个 updated 更新的约，是吧？这个约里的中心是耶稣，认识他才能得救。他们老想靠律法、靠行为得救，所以反而落后了。而我们这外邦人呢，没有那些个先例，没有那些包袱，我们一张白纸，什么都不懂。但是你现在告诉我，耶稣来了，他替我们死在十字架，我们信他就可以得救，我们反而在后的在先了。我们很多人因为没有历史包袱嘛， 反而容易信。大家知道吗？一张白纸是不是比那个纸上有东西更好画画？那我们信约的人，信约时代，我们外邦人相当于一张白纸，反而信更容易信。而以色列人要信，信约要信耶稣，他就可以说他的包袱更多，因为他一直历史上传统上，他就重视旧约，重视神的律法。这时候你要让他塞三分钟比羊子大，他看到超越这些律法之后的更高的层次，他们要做更多的研究，要做更多的去相当于否定他几千年来的传统，这个包袱太重，对他们有蛮大的挑战。同样的道理，如果一个虔诚的佛教徒，一个虔诚的穆斯林，你让他去信我们的主耶稣很难，但是一个什么都不信的人，你跟他传就容易得多。我想这个道理大家一说大家都明白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在脑子里头没有那么多的羁绊 stronghold 是吧，没有心里头脑子里没有那么多的羁绊，但是以色列这块太沉重了，几千年来都是这样。所以你让他说抛弃律法，你不要依靠律法，要依靠主耶稣，那他们真的对他们来说跟他的文化冲突是很大的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话讲到这儿了，我们信神有没有学习以色列的做法是靠好的行为，靠善行，靠来参加一些宗教活动，靠大量的行善，这个奉献，去做义工，还是愿意单单的信靠和仰望那为我们创始成功的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的主耶稣基督？因为我们这个债靠自己还不清的，只有信了耶稣，他替我们还了债，我们才有永生，我们才能够复活，对，我们才能够重生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信仰绝对不是一场买卖，好不好？不要像拜佛的心态去拜我们的耶和华神，是吧？我们让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为人，我们实在是不配，但是神愿意施恩的怜悯拣选我们了，我们就是他的儿女，好不好？我们愿神剔除我们心中的一切对恩典的误解，我们单单的靠信靠主耶稣，让他做我们生命的救主和生命的主，我们就已经得救了。弟兄姐妹们，放下我们的包袱，轻装上阵，让我们每天，不是我们不要律法了，而是我们信了之后，圣灵在我们心里头带领我们去守住旧约的律法，让我们每天都能够活出圣洁的生活来荣耀他，好不好？我们举手，我为大家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是的，我们得救不在乎我们的行为，而在乎神你发恩典怜悯，施恩典施怜悯给我。神啊，是的，我们愿意请主耶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和生命的主，从此以后我们愿意按照主耶稣的心思意念去生活，过以基督耶稣与真心的生活。神啊，我们自己做不到，但您帮助我们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恩主基督耶稣圣名，阿们。